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所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什么今天应验了？这那福音不是天天都会应验吗？真奇怪了！
多默啊，你一个人自言自语在说什么？
不是，哪有这种事儿嘛？你看，这福音是我们的道路、生命跟真理，对不对？
对啊，
它哪天不会应验呢？
说的也是哈。
嗯，
什么福音今天应验呢？
对啊，
找我们家的老字典吧。
哦，那个宝典。
嗯，
那就问宝典了。
嗯，
对呀，你看，说实在，这段福音呢，真是还有点拗口，也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哈。
我不是说了吗？
嗯，
这得找到我们家老爸才有解的。
说不定一会儿靠老爸，真能把他靠到喽。
来。
嗯，
我看着很难呢、哦。老爸还在休息吗？
老爸在休息啊？
哪一个居心不良啊？要把我考倒？
老爸，你干嘛又不声不响的出来？我下次给你换双拖鞋，换那木板的，跟你这海绵的拖鞋老没声音。
你不做亏心事还怕什么？
嗯，
可见你刚才说要考倒老爸的，一定是我的宝贝儿子啊！
老爸，你果然知子莫若父哦。刚才说要考倒你的，的确确是你的宝贝儿子，
真的，真的，真的啊！我想我的好媳妇绝对不会要考老爸的啊。
爸，你哟，你一直说丽莎的好话，哼，我看一定有原因。老爸，你说说看，你有什么计划？
好好，说吧，我待会要去市场逛逛，
嗯，
要找丽莎陪我去啊。因为丽莎最有耐性，她陪我爱逛多久就逛多久，不像你呀、
我也可以啊，
就没有走两步，爸回去了，爸回去了。
没有，你没有给我买东西啊？你找丽莎陪她陪你出去逛逛街，你都会帮她买东西啊？你没帮我买啊？
我知道你的耐性有限，可是丽莎陪我去比较 OK。好了，丽莎，那我们把婚姻念念，我把工作告一个段落。你陪我好好的。
好，老爸，我来念，我来念，我来念。
好了，好了，好好好，好，多默你念，多默念。
我念啊。好，那等会儿老爸带我去逛街哦。
我待会儿再考虑考虑。
那不行，你念还是你念，我不要吃亏了。
好好，我念啊。这是《圣路加福音》，内容是这样的：德奥菲罗阁下，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迹。已经有许多的人着手编著成书，是根据那些从开始便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授的事迹。我也把这些事从头仔细考察过，决定按着次第写给你，使你认清所学到的真理都是正确无误的。那时候耶稣因圣神的能力所驱使回到加里勒亚，他的声名传遍了附近各地，他在会堂内教导人，受到众人的赞扬。他来到了纳杂勒，就是他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有人把伊撒伊亚先知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着：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布释放，向瞎子宣告复明，使受迫害的人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四义就坐下，会堂内的人 都注视着他，他便对他们说，你们刚才所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
对啊，今天应验了。圣经哪一句话没有天天应验啊？天天嘛都应验的、对不对？
不是，他蛮特别的。
好，
他是说要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布释放，瞎子宣告复明，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是一个恩慈之年，所以可能有一些特别吧。哎，你哎哎哎，你刚刚不是说要考老吧？
对，就考老吧。对、
啊、
对对对，这是、
啊、
他这句话讲的是什么？你们刚才所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应验了什么，老爸？
因为今天他的现身就应验了这句话。
好玄哦、
宣布自己
啊、
好了。你看他这个福音的开始，那就是说路加跟德菲菲罗哥下这个是互通的，告诉他说我们所记录的一些事实都是真的，真道真理啊，那么是经过考证的，那现在开始有次序的告诉你了，那有次序告诉你的这个应该是第一篇，第一篇呢就什么，就等于耶稣在这个圣坛里面念的这段经文，说这个是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那应验了什么？应验了说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敷了油，就对他自己来讲就介绍自己啊。再来呢，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啊，说明他要做的任务是向穷人传播喜讯，向俘虏宣布释放，向瞎子宣告复明，使压迫的人获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好了，
哦、他讲的
这为他自己来、这自我介绍，告诉你说我就是上主所派的人，以前所说的应验在我的身上。那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文告一样的哈，就是。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做说明一下，比如讲说，我们晓得1961年甘乃迪说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不是？啊，我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
为
国
家
做
什
么。
你看，我们都知道哎。
对对、啊。
这总统最有名的宣言，这普世基督认为。
对。
那我们常也引用他，各位亲爱的教友。啊！
不要
问
教
会
为
你
做
了什
么，
你贡献给教会了什么？
为了做了些什么？可以引用的这名句。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掉位。
那么1985年雷根呢，来解释这美国的国歌的主旨，他是说什么？希望、宽大、理想、大胆、政治跟和平，那是我们的遗产，是我们的歌。那我们对上主高歌，他是这位。最温柔的音乐家的作者，
就是
美国
的
国
歌，
就是赞美天主，那他呢，钱币也不忘记这个赞美的话啊，那这个是一个真的讲一个宗教性德很深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了，那你看，用这个来讲的话呢，耶稣今天就是等于说总统宣告文告一样的，他以这个是王者的身份来说，说什么？说我要给。这个是贫穷人传报喜讯，他做到了啊，向俘虏宣布释放是能够得到自由啊，向瞎子宣告复明，他做到了，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典。好了，不讲了，文稿结束了，短短的就是把他的使命作为通通的
讲清楚
的宣告，而且是在圣殿里面宣告，在圣坛里面宣告。
那能不能说，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宣布之后，所以从他那之后就开始对这些穷人也好、瘸子也好，什么样就开始啊施行了他的治愈的奇迹了？
他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开始，因为这是他的使命嘛。
对。
根据这个，这我所行的事，他是没有违背天主的旨意。可以这么说啊、
那就是说他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要开始行他的该做的一些奇迹了嘛。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就觉得好像又有一点明白了嘞。就像老爸所说，他这是一个宣示嘛。那在这些曾经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从现在开始要一样一样的实现，让你们看得到。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在？
那就是说你们所有的苦难，
都要解除了，要
解
除
了，
解
除
了。
那真的来讲说，他的赎罪祭就是这些开始嘛，一句都不漏啊。 那我们如果由这个方去看，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啊在他的家乡宣告啊他是什么身份，他不是以诺瑟啊木匠之子的身份出现，
嗯，
他亦是以天主富有者出现，
他不以为自己是以色列之子，对不对？
嗯，
那也可以说在这段福音的前面这几行就是应该是路加写给这个人的一封信，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怀疑，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他亲自宣布了一些事情，应该说这是可以说是给别人的一封信，
开头是这样子，他说我把这个考证过以后呢，按照秩序一个一个的
告
诉你，
哎，对，
那先告诉你这件事情，
嗯，
告诉耶稣宣布他的身份开始，
嗯，
他的使命开始，
嗯，那如果从这个观点真的是可以明白了，
嗯，
可以明白他就是一个宣告跟印证这个这两相伴的一个关系哦，
对呀，啊，所以你又考不到老爸了。
很讨厌呢，
嗯，
想要有一点成就感，每次都没有被感到。
真的，
哎，
要一点成就感，好，来，让你有一点成就感。
哎，
你把那个读经二念一遍。
它有长的有短的嘞。
念长诗，念长诗，因为长诗好有意思，
真的吗？
你看，对。
哦，好哦，这个是圣保罗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当中的一段，他说：“弟兄们，如同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仍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在同一个圣神内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是同一个圣神所滋润的。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而不只是只有一个肢体。如果假如说我不是手，我便不属于身体，他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了。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我便不属于身体，他也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了。假设全身是眼睛，听觉在哪里呢？假设全身是耳朵，嗅觉在哪里呢？但是现在天主却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排在身体上。假使全身都是一个肢体，怎么能算是身体呢？但是现在肢体虽多，身体却只有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很体面的肢体就越发的加以装饰，不端雅的肢体却越发显得端雅了。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需装饰了。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对那些有欠缺的加给格外的尊荣，使身体不致发生分裂，各肢体反能彼此照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职分，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奇迹的，再其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说各种方言的。难道人人都是宗徒吗？都做先知吗？都是教师吗？都行奇迹吗？都有治病的奇恩吗？都说各种方言吗？都解释语言吗？哎，这就是读经二的这个比较长的这一段。
为什么叫你念这个呢？
嗯，
你有没有发现哦，
嗯，
这个其实在很多的寓言故事里面出现过。
有。
就是那个手啊跟那脚说，嗯，你没有我漂亮啊。
对
啊
你看你每天穿的鞋子好丑。
对。
你看我手指头上戴的有钻石有金有什么，
啊，
什么玛瑙珍珠。
嗯，
哎，
所以他就欺负他。
对。
就他发现他不能少了他。
他少了他就不能穿鞋子了。
而且他不能移动。
对。他就坐家里自己看。
嗯嗯，看他的手指头，
那眼睛也不能说，哎，
嘴巴
我跟你不一国的，
嗯，
啊，大家都要，嗯，就是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躯干的存在之
下，
这个肢体这个
身
体的存在的状况下，需要有各种的肢体来辅助他才能够行事。
所以 天主告诉我们是什么？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每一个器官、每个器都有它特别不一样的应用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器官上面的很多故事比喻都可以出来，是不是？
对。
我们讲合作的时候，才能讲到舌头跟牙齿。
对对对对对。
那牙齿那么坚硬，舌头那么柔软啊。当然是牙齿。
他们俩要摆在一起，然后去外咬到了。
牙齿说：“你看，我嚼的东西才能吞下去。”舌头说：“没有我搬动你这么咬啊。”
哎，我不在里头搅和搅和你，光吃一遍。
东西到了舌头里面呢，舌头就不动了。牙齿拼命咬，咬不到东西啊。好吧，他牙齿说：“我认输吧，那你动好了哈。”那么舌头开始东西动了，牙齿不动了，舌头搬过来搬过去，东西动不下去。
还是一样，
没错呀，就必须合作啊。再来呢，讲说有人就探讨，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眼睛呢、耳朵呢、嘴巴呢，要这样的排列？”是。
什么意思？难不成嘴巴长到顶上，眼睛长在下面？
对，他意思就是为什么不变变位置？那鼻子长得
变了会不会丑丑的？
不是，为什么鼻孔不朝天呢？这是个接点雨水滋润一下。
那我们跟他解释什么？天主要我们先看清真相。不要靠耳朵听了就判断。所以眼睛在耳朵前一点。那眼睛有三道关口，是不是？眉毛，保护它。
睫毛。
睫毛。
眼皮
。保护它，三层关口得保护它，所以看是很重要的。那么耳朵，你不要以为它只有这么样，它都没有其他部分有啊。当我们耳朵有困难的时候呢，手就帮忙它听听看，辅助它，掏掏它。眼睛不能掏，对不对？耳朵就有这些帮助。你看那牙齿叫我们不讲话，为什么？它也三道关口啊。那个是讲话要动舌头，说怎么成口舌之勇？动舌头，舌头要不动，牙齿就闭起来，这铁门关把住了，嘴唇要闭起来。所以也是三道关口在保护着。那么天主叫我们两个眼睛看，两个耳朵听。用一个嘴巴才去说，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听明白
了才能说出来，
然后还要闻闻对不对，才能说，
不能够是好像用自己判断哈，有时候自己判断的，亲眼听到、亲耳看到的，那你没有了解背后还是不正确的。
对，
我不是常跟大家说吗？我做老师的时候，男女合班。女生扫这个教室外面啊，那个竹篱笆嘛，那在像这种秋天的时候，
有很多落叶。
我拿了鞭子在那边一边打一边就过来了，那女生就在叫起来了：“不要打了，老师不要打了。”
因为你一直打那个落叶
一直
掉
啊，
扫不完呢。
不要打了，那等一下校车来的时候呢，那老师下来了，看我走过来拿了一个藤鞭藤条，那时候很流行叫教鞭了哈。那现在改名叫指示棒了哈。拿着过来了。他不好意思的笑一笑，就说：“到了，在学生都下车了，就跟我讲了，高中生了嘞，
不要打了啦。
有什么事情呢，应该个别处理，不要公开场合。”我说：“干嘛？我不懂什么意思啊。”但他亲耳听到老师不要打，亲耳看到领导教鞭，所以很多东西真的讲说，我们眼睛看到哈，耳朵听到，还不要马上下判断，所以要追究真相，啊。更不能说人家讲什么就传什么，那这个呢，今天这个福音里面呢，那用肢体这部分来形容教会的凝聚跟团结，啊，每个人有每个人职务，那么这些职务才能够为什么要讲这么长的一个来干什么？
要不然就是。老方那就几个字就好了嘛，大家要团结，不就结束了吗？他这么长是这么长，
他给你讲的清清楚楚的。
他要解释什么？就解释耶稣所讲的那句宣言，
要应验了。
应验了。那应验的是靠什么？靠大家的力量。你们这些人要听懂了这句话，
你
像身体各部
瘸子不去找他，他治愈不好他，他就那个圣经就应验不了嘛。 对不对？瞎眼的他没有看见，圣经里面有说了，会有这么一个人叫瞎眼的看得见，可就没有人来，瞎的不来，那他应验不了，那他还是白搭。
不过这个德奥菲罗阁下啊，倒是蛮幸运的，因为路加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些事啊，路加他都仔细考证过，
然后考证过，然后还分析过，
然后我按照次第的写给你，让你学到的是没有错误的，你看他多好啊，
好好心哦，
对啊，
所以这个人一定也得救了，培奥，不，
德
奥
培
罗，
对，
好，
这么拗嘴的
名字，我们再讲啊。那这里面讲说，如果有欠缺的，天主会补救，对不对？好，有一个日本人呢，修柔道的，他这左手啊，
左手
臂断臂了。
那怎么学柔道？
学柔道，那教练就叫他说过肩摔，用右手过肩摔。就学这一招，他别的你都不要学。学过肩，他真的讲一刀就摔过去，非常的熟练了。非常的那个是精，就精这一招。一招半式打天下了。他说人的过来，他给他一抓过来的，一般人什么要过，他一定要抓你的左手来保护自己啊。他这边缺点了，你没有左手给你抓，一下就把他摔过去了。所以他因为有缺点，他练这一招就百战百胜，因为他没有，他明明是缺点变成他的优点嘛，人家抓不到他嘛。
对，
柔道呢屡战屡胜这样过来的，就学这么一招哈。
对，
所以虽然有缺陷的时候，天主是把那里缺陷什么，去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会过生活的这个缺陷的话，就是最美的、最好的你的助力。我今天报纸不是有灯吗？那是不是希腊的那个，没有翅膀的天使，干嘛？英九一起在唱歌了吗？
有，他们在昨天的一个颁奖的一个大会上，他们俩人一起唱歌，
什么义工活动里面的，
对，
缺点不隐藏，不会埋没你原来的天赋，
原来的音乐的天
才。所以这里头呢，其实也说明了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不管天主造你是什么样子，是美也好，是丑也好。是甚至有缺陷都好，他给你的都是最好的，只要你愿意发挥你的长才，你一定是有用的，因为天主呢都会补足那所有的一切，
对，不足的部分呢一定会设法补足的，对，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因为某一方面的条件不如人而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如人了，说不定这个不如人的地方还是你的优点。
对啊，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啊，是一路上有你那个故事，我们也说过好几次了，就是说有一个侏儒啊，他从小就被别人摒弃了，因为他长得很矮嘛，但是他一直相信天主把他长那么矮啊，一定是有用处，
对，
那当然在中间他受了很多的折腾啊，也经常被人家嬉笑啊，后来有一次学校冬天嘛，那出去旅行，结果车子呢翻在一个冰冻的湖里边。那车子翻下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有水灌进来。这个侏儒呢，也只有他能够游得出去。他就游出去，然后使尽了力气
把那关起来，
把这个门呢打开，让同学能够
出来。
那同学出来以后，他因为自己力气用尽了，所以他也就过世了。那这个故事事实上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侏儒，看他个子不高，看他受尽了欺负，但他一定有他的用处，
他最后救了这么多人，
对呀，他一个人救了全班的同学，
对，
我每次看这个故事我都会哭泣，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感人呢。
这会让人觉得真的是一件很让人难过了的事情啊，因为他你看当初他受了这么多的苦，大家这么样的欺负他，可是他最后他放弃，他不把这些事情当成是对自己的一个怎么样，然后还奋力的用自己这么样被欺负了的身体来再来解救这些全班的同学，当然会引起读者也好观众也好他们的对他的一种怀念跟难过了。
这种故事是告诉什么？告诉你说哈，宣布善主恩慈之年，每个人人性中间的善良的一面都要尊重，那我们更要注意什么，就是说你要善待每一个人，那耶稣在讲说 向贫穷人报喜讯，向俘虏宣布释放，那这是被压迫的人，被人瞧不起的人，被虐待的人，
对，
那你一个同情心给人家做，感受就不一样。
对，
老爸，那我问你一件事啊，那这个是不是也说着，如果我们无怨无悔无求的去为别人好，只为了别人好，那其实他最后的结果应该都是美好的，
是美好的，
就是我只要没有任何的，
对，我所求的时候，那种爱是没有代价的爱才是真爱啊。你看哈，他们讲世界上两样最简单的例子，讲做母亲的对孩子的所付出，不求报酬的，不预计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养儿烦恼，现在更没这思想，就不要这个东西，他还是一辈子的想付出，到他最后为止，生命到终止为止，他还念念不忘的是孩子。那一般来讲说，啊，教师的爱也是希望在孩子的成就超越自己，啊，不会把他压制说你不要，我只念到学士，你不要念硕士博士。希望孩子超越自己，在这一方面啊，他是无限制的，希望孩子超越啊。那如果用这样去看，我们就晓得说，爱给人家做，真的是只有好没有坏，啊。今天报纸不是也登了一个那个是那个蒙古镇的那个，写了一本书嘛，在加拿大20年了嘛，他回来要找他的老师启蒙老师，当时在特殊班里面的一个老师哈。带他像亲生儿子一样的，他的有一些自信就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那现在回来找他，其实你对那一个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你给他爱不一样，那感受真的讲说更深刻，
对
啊，那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能够爱那些需要爱的人，不要躲避。我们常带孩子去到那个正规医院什么去看的时候呢，孩子去第一次第二次就不想去了，很难激发到这方里面的善心，他们也许是害怕，也许是说同情心经不起磨练啊，看了一下，哎呀他们好可怜的啊，那对自己会难过，难过的我就不要再去，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导向正面爱，懂得付出。有最近我看了一篇那个电脑里面传真过来的一个讯息，也看得很可怜的，就是他这个在印度看到是有一个妇人呢，把他的五岁的孩子大概这样子，把他这个
肢体
砍断了，
把他的手臂砍断
了，为什么？就是为了要他去
乞讨
乞丐嘛，是，那他看了就很难过啊，是为了面包，所以他就把他的碎的钱呢拿出来。去两家面包店把所有面包通通买来了，就沿路上就分给他们那些小孩子。
可是，像老爸讲的这个，把这个自己的儿女的手被砍掉，然后让去当乞丐的，我想这是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为的一些很让我们看了很心疼的事情啊。可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或者怎么样让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人们能够不要有这种观念啊，这在当地来说也是一个对当地的政府领导方面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也我们如果说靠着是宗教力量或者靠着个人一点点的这个善心是不太容易去改变的，那是不是要集合更多人的力量去帮他们才行、啊、
当然呢，不过呢再多的力量都要从一点开始，
自己的这一点爱开始。
你看最近我们不是在基隆圣心高僧那边集合了那个五个货柜、
送到蒙古、
去的，那这些都是一样的，点点滴滴，
积沙成塔，
也很那个感动人的，那个1500多个人次去做这种工作，
去做义工，对，
我们就看的是点点滴滴的教会。都在做，
你儿媳妇也去了，你知道吗？她也去做了呢，
对，我去做了一天的义工啊。那当然，我也希望所有的人，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啊，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有一些正面的观念。比方说，我就看到有几个医院。 或者是几个服务中心，嗯，他们的这种捐助观念就非常好，嗯，因为他把所有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
嗯，
折叠得整整齐齐，
嗯，
那甚至会夹上一两张卡片，
嗯，
那卡片上写得很感人哦，他说我希望把这份爱分施给你，
嗯，
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嗯，
话语不多但是却表达得非常
清楚，关怀，啊，
对，把这关怀的真情啊，嗯，确确实实表达出来了。
所以我看这教育在这还是很重要的，啊，
对，
我很欣赏圣心女中的每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就是都念救济等等那种做法，
嗯，
不多，一个孩子啊，一件衣服两件衣服或者毛巾就这样子，但是他们不是说就这样随便收一收就这样子，
嗯，
而是时间到安排好，
嗯，
排队，
嗯，
每一个人到圣坛里面，
嗯，
在耶稣面前奉献，用奉献的方式奉献给小耶稣，
嗯，
那这个中间的心态就不一样，我是把爱奉献给耶稣，
对，
那么再传出去
洗干净，
跟着施舍的那种方式不一样，
嗯，那另外刚才老爸讲到说看到这个社会上的从报上看到很多这种温馨的消息啊，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过去我们觉得挺冷漠的，可是逐渐逐渐最近我们看到传播媒体啊也报道了很多这一类能够感人的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事情啊，我们也希望由这个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应验这两个字啊，我们把圣经跟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多做结合，让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更多的事情应验出来。今天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耶稣在圣坛里面宣读的那篇文告，那就是真的讲他的救治宣言一样的。我们晓得耶稣是圣言转世为人身，就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道成肉身。那么圣言降生的奥迹进入人体的，他为什么？就为了我们做赎罪祭。所以他今天宣言里面呢，已经把他赎罪祭的那种的目标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告诉我们以后，那么他以后走的路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路苦难的开始。那么他苦难的开始什么？开始他把光带给我们，那我们有希望。越是灾难越多的地方，我们越需要他的光来指引。我们好像在黑暗里面摸索的人一样，所以他特别指引说，让瞎子看到光明，那瞎子是一般所有在黑暗里面摸索的人，等待救援的人，那么因为有他，我们重新有希望。基督的光，那我们在什么时候最容易了解呢？在2月2号那个在圣殿里面呢，那行洁礼的时候，我们都晓得那个时候2月2号在每个教堂都会把蜡烛拿来祝圣一下，预备一年的用，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这个时间叫做圣光节，那以后我们教堂所用的光就是这个光开始。